以下节目是由迈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活出圣洁，但又不拘泥于律法。我们要过自由的生活，但不是由罪所使唤的自由。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我是乔伊斯迈尔，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圣洁，这两天我都会教导这个主题，第二天会稍有不同。我会谈到关于真理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需要多教导圣洁这方面，因为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会跟我们从主日信息中听到的有所不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听，因为人们对圣洁这件事有点紧张害怕。我想先明确说明，圣洁不是律法主义，因为许多人一想到圣洁或想到过圣洁的生活时，就以为那表示他们必须很完美，不能做任何事，不能享受乐趣。所以让我们打开心胸，靠着神的恩典进入这个主题，学习一些能帮助我们过更讨神喜悦、更能见证神的生活的信息。什么是圣洁？在葡萄树希腊语词典中，圣洁是指神为信徒预先设定的样子。当某个东西被预先设定好时，并不表示它会自动发生，而是表示神已经决定这是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并且他已经让这件事成为可能，但我们必须先尽上自己的本分。他在恩典中呼唤我们成为圣洁，借此我们开始基督徒的旅程，并且努力追求他。追求这个字很重要，它意味着一直成长以致完善。当我们思想圣洁时，以为那表示必须完美，但其实是指不断的成长，一心追求为达到圣洁而努力。我们只要还活在肉身里，就永远无法做到百分百的完美。你说那追求自己明明永远无法拥有的事物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神希望我们追求圣洁，并且要不断的进步。当耶稣再来接我们时，你或许还不完全，但他希望看到我们一直努力向前，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呼召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我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我需要继续努力向前追求这个目标。圣灵是圣洁的主要推动者，他与我们同工，一起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并且重生时，你就成为圣洁了。那时圣灵与圣父、圣子就进入你的灵里，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只要一位进入，三位就都进入。当圣灵来住在你心里时，他一定要使一切都圣洁，因为神不能住在不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里面既有这些美德，就要让他们在我们里面发动，要让他们在我们的灵魂中运作，然后化为行动来影响别人，让他们在生活中渴慕神。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仅只是每周去教会聚会而已。你问很多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他们会说我有去教会。我常做这个比喻，今天再说一次，我可以一辈子坐在车库里，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辆车。所以只坐在教会里不表示 你就是基督徒。很多人去教会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去教会，那是一种习惯，或许是为了社交目的而去。但是我们去教会应该是去学习，应该是去与别人团契，去对别人负责，应该是去那里服侍神，去做一些可以扩展神国度的事情。圣洁不是律法主义，我要确保我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我认为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活出圣洁，但又不拘泥于律法。我们要过自由的生活，但不是由罪所使唤的自由。过圣洁的生活并不表示不能有享乐，不能参加派对。你要知道，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婚宴上，所以他显然不反对派对，只是派对可以是不洁净、不道德，也可以是美好、好玩、洁净、圣洁的。这不表示你要在整个派对中一直祷告，而是指不要去做神禁止你做的事情。过圣洁的生活不表示你不能看电影、不能玩纸牌或不能跳舞，它跟剪什么发型、穿戴珠宝或化妆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染头发、穿鲜艳的衣服、穿耳洞或打肉毒杆菌，不代表我们不圣洁。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我认为刺青并不表示不圣洁。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人会很惊讶，宗教人士会说，哦，他们有刺青，他们一定是这种或那种人。我们不可以凭着人的穿着或头发颜色或有没有刺青或打过肉毒杆菌来判断他的内心。我们要停止凭人的外貌来论断人，因为神看人的内心。你知道吗？圣经上说，神将我们印刻在他的手掌心。想象一下，有些人身上有刺青。旧约以赛亚书44:5说，他们的手上有刺青，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五节说，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又一个要在手上写烙印或刺青，写到我归耶和华的。你知道吗？去年79岁高龄的我在左后肩刺青，上面写着我属于耶稣。我这么做只是想向宗教人士证明，有刺青一样可以圣洁。此外，我也想让看到我刺青的人知道我属乎耶和华。虽然很少有人看到我的刺青，但有几次有人看到。希伯来书12:14，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可能很少有人引用这节经文，因为它有一点吓人。我们虽然不喜欢吓人，但这节很重要。希伯来书12:14， Strive 的意思是努力、追求和睦。追求的意思是全心全意追求圣化与圣洁。可怕的那节来了，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说，乔伊斯，等一下，我已经重生，我会去天堂。好吧，你知道吗？只做了认罪祷告未必就可以进天堂。神还期待我们活出新的生命。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我们若真的得救，就会想活出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得救。圣经以弗所书明白地说，不是出于行为。我们的行为不能救我们，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而得救。但 我们如果真的得救，我说真的得救，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只要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就得救了，然后每星期天去教会，可是其他时间却跟世人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我作为一名教师，我对这样的教导有责任，我们需要告诉人们，委身于基督的第一步是与他同行，这是最基本的。但从那时起，你需要成长，并追求圣洁，这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他在希伯来书中提到，若不如此，就没有人能见主，这并不表示你必须完全，而是要不断地追求行在神的旨意中，并且行他看为喜悦的事。显然这些经文在说，我们必须借着圣灵竭尽所能，不是靠着肉体的努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我说过，圣灵是成圣的主要推动者，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或受圣灵的洗，或被赋予从天上来的力量，不管你的说法是什么。我们若要过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就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每天的祷告，因为我们不能只被充满一次，还需要不断地被充满，不断地被更新。所以我每天早上祷告时，都请神让圣灵充满我，以便能够按着他的旨意行。你如果没这么祷告，我鼓励你开始求神将他的灵充满你。新约圣经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在我以后要来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有圣灵与火的洗礼。这一节说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应该很严肃看待此事，并检视自己是否只有去教会聚会，还是真的在追求神呼召我们过的生活。我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经验，虽然我过去真的相信自己重生了，并且爱神，但我并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他。我虽然委身给他，但并没有将一生都献给他。我也没有一直追求神，并渴望自己的行为能改变，过灵命更成熟的生活。事实上，多年以来，我都固定去教会参加聚会，甚至参与教会的宣教服事，甚至是董事成员。我真的相信我死后会去天堂，因为我这么爱主，并且也算努力。但去天堂之后，我可能只是幼儿园的程度，因为我的努力是不及格的。我当时并不了解我今天所教导的，很多人也都不明白，我们无法对所不知道的事负责，但一旦我们知道了，就要开始为此负责。所以如果你今天正在收看本节目，你最好开始认真看待与神的关系，因为过了今天你就知道了。当我们知道该做正确的事却不去做，那就是罪了。我们要检视自己是否只有去教会而已，还是真的追求神命定我活出的生命。你可以分辨出你与未信主的同事之间的差别吗？你可以分辨出你与未信主的邻居之间的差别吗？还是除了每周去一次教会，你做的事跟他们也一样，并认为这样也无所谓？我希望你明白这句话，神对我们的命定不只是幸福，也要圣洁。我再说一次，神对我们的命定不仅仅是幸福，也要圣洁。不要被这一点吓到，我说过，这并不表示你什么都不能做， 而是你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你可以看电影，但不应该去看充满污秽不洁的电影。你所看的电影是耶稣会去看的，因为你去哪里都是与耶稣同行。我们不应该做他不允许的事。我再说一次，圣洁不是律法主义，但需要我们做智慧的选择，包括做什么事、穿什么衣服、去哪里、听些什么、看什么电视和看什么电影、如何说话、如何思想、该说什么、如何谈论别人。你现在是为神而活，每天都追求圣洁与神的旨意，一直渴望按他的旨意而行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原因，他是我们的训诲师和引导者。不知道如何祷告时，他教我们祷告，但其中还有一件事，他帮助我们认罪。我们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时，他会让我们良心不安。我们有良心，不该做会受良心谴责的事情。我喜欢在傍晚时看电视，喜欢曲折的剧情，尤其是悬疑剧，我喜欢让人有点悬念的剧情，好奇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甚至像我一直在看一些健康节目，是关于有些人得了不知名的疾病，即使那样的节目也会让我好奇，而且同时又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如果我正在看一部电影，并且非常有兴趣，但突然发现里面有些东西不对劲，他们开始脱衣服，每隔几分钟就一起上床，还说了很多不雅的话，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要关掉电视，圣灵会让我知道，他会让我感到不安。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都能分辨对错，除非你的心已变得很刚硬，良心已变得很麻木，以至于无法分辨是非，否则你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且你有自由意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走错了方向，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神绝不会强迫我们做正确的事，他总是让我们自己做选择。我今天到底想传递什么？我真的很想对那些过着正常、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生活，觉得只去教会就足够，却没有真正追求神的人说话，你并没有真正将一生的主权交给神。你所献上的只不过是希望自己不要下地狱，但还不足以真正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真正引以为傲的人。我想要神以我为傲，想听到他对耶稣说，这是我所爱的女儿，她是我所喜悦的。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也都希望如此。如果你爱神，就会想在所做的一切事上讨他的喜悦。感谢神，当我们跌倒时，这几乎是个日常，我们可以悔改跟神道歉。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受死，已经赦免我们，我们只需要悔改，接受赦罪之恩。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过有目的的、有价值和正确的生活，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有理智、有智慧。你有谨慎度日吗？还是随心所欲地过日子？要爱惜光阴，抓住每一个机会，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活在一个险恶的时代，我们需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去影响那些尚未认识基督的人。而其中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他们面前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宗教和律法式的生活，而是活像耶稣，有仁爱、谦卑、善良、温柔的心，做正确的决定。所以不要做糊涂和愚昧人，要明白并牢牢地掌握主的旨意。哈该书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我很喜欢引用它。只有增订版的圣经译本会这么解释，它大致这么说：圣洁不会传染，但不圣洁会。或者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可能会从别人身上感染流感，但我必须选择健康，因为健康是不会传染的。有些事情你必须做选择，你必须以某种方式生活，必须保持双手清洁，远离某些东西，照顾好自己，吃对的食物，保持健康。哈该书二章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若有人在衣襟里带着圣肉，因为那是献给上帝的祭物，那时他们把肉献祭给上帝，然后肉就成了圣物。献祭结束后，他们会把肉放在衣服的裙子里带走，其中一分会交给祭司，然后带回家吃掉并加以使用。他的裙子或衣襟隔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他所碰过的东西便算为圣洁吗？祭司说不算，圣洁没有传染性，你不会传染到圣洁，是透过选择。哈该又说，若有人在礼仪上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接触了这些食物中的任何一件，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因为不洁净有传染性。所以明白了吗？你不会被圣洁感染，但你可以被不圣洁感染。这一点帮助我更了解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花时间与对的人相处，以及不要花时间与不对的人相处是多么重要。问你个问题，你都跟什么样的人往来？你是把时间花在追求圣洁的人身上，花在生命中有神品格的人身上，还是把时间花在不为神而活的人身上？你以为这不会影响你吗？它会影响你，你会被他们的错误行为影响。如果你身边有人行为良好，你也会受到影响，但你还是要做出选择。保罗说，不要与那些行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或满口脏话的人密切交往。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十一节说得非常清楚，我不会读整段给你们听，但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不道德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他是说，如果你想远离每一个没有虔诚生活的世人，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远离所有这样的人。而是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毁谤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这只是一个诽谤者，他是说不要花很多时间跟爱说别人闲话的人在一起。有多少基督徒这么做？我记得以前星期天去教会时，我们有一群人会出去吃早餐，会闲聊一些牧师的八卦，聊当天信息中不喜欢的部分以及所有不喜欢他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追求圣洁，没有过着敬虔的生活，我们跟未信者没有什么区别。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当我开始认真看待与神的关系时，这就是分界线所在。我们明天会继续谈这方面。当我开始认真的与神同行时，我就再也无法这么做了，否则会很不平安。我被圣灵充满了，他住在我里面。我是说，翻转了我整个人。如果我想做这些事，我的内心就会很痛苦。